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在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的课程里，我们要讲到第897节和898节。查老师您好。
李长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你会不会有个疑问哦？为什么赛斯要讲这个梦啊，或者是早期人类啊，或者是这个那个的，好像跟实际生活好像不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可是如果以赛斯的角度来讲的话，不只是有关系，而且是有最绝对的关系。
是，
因为我们都是从梦体里面所重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先是有梦，先有意识，然后才有我们一切的物质实相啊。
是，
所以我觉得好神奇哦。
那很多人是觉得说学赛斯的话应该是个人实相本质最实用，对不对？因为好像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但是坦白说如果你再仔细看一下哦，赛斯应该没有说信念创造实相这么简单的东西了。为什么？因为既然是有一个多层次的次元的关系，然后每一个层次都是来自上个层次，那上个层次有三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它一定有一个内在组织，第二个它一定有内在次序，第三它一定有所谓的自发性，对吗？每一个层次都有这三个东西。那为什么都在谈自发性？是因为它本来就有一个组织嘛，然后它本来就有一个所谓的内在的顺序秩序，对不对？那既然有内在秩序，它一定会按照它的秩序走啊，不是这样吗？就好像我讲一个例子，
那为什么个人实相的本质，尤其是封面跟封底，讲的就是我们的信念使我们有某些思想，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有某些情绪，然后
你要仔细看清楚，
然后从内而外的创造了我们的生活。
没有，你要仔细看清楚，因为你可能我们在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对一些赛斯的基本语言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以为是这样，但是不是。对，不是，因为他提到说你有意识的思想跟你无意识的思想，那无意识的思想我们有讨论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的信念是从我的有意识的自己跟我无意识的想法共同来产生的一些想法，对不对？而且按照因为我们翻译的关系，常常会把一些字哈，比如说信念，我们以为它是一个东西，但是它事实上是一个 belief。那 believe 的东西的话，它还牵扯到无意识的想法。你不信的话，你把个人实相本质翻出来看，好，或者是我来找看，就是说它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以为的有意识的想法，它还包括一些无意识的想法。那无意识的想法，
那就又说是我们的架构二。
对，无意识的想法包括内在秩序，
嗯，
好。包括内在的思维、内在的事情，而且最主要就在谈自发性。那如果说我们对自发性真的了解，为什么会有自发性？为什么会有自发性？是因为什么？因为内在秩序，因为内在组织，对不对？那我们的身体的每个细胞是自发的，跟我们人体来做反应。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今天心情很不好，我的身体就跟着不好？哦，那我说我今天有很难过，然后在身体创造某些严重病症或癌症，那你的身体是不是自然自动自发的来跟我们的心思对应？那你的身体怎么会对应？好，你的身体怎么会对应？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或者我有个想法，那我怎么能创造我的身体生病，然后让我自己不用去上班？为什么你的想法跟你的身体会产生关系？你明明只是想法啊，是不是？所以它就是有一个自发性，就是当上一层的组织它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你的下一层组织就开始出问题了，它就配合你那个自发性的思维方式去创造你应有的实相，对吧？是吧？啊，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在谈自发性，对吧？像佛教，没有佛教。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
基督教呢？
基督教也是在谈自发性，真
的要遵从神的旨意。
对。
那怎么是自发性呢？
那神的旨意，就比如说他讲到那个原罪的原因，就是你根本没有发露你的内心，你没有听从你内心，因为神在你的内心呢、啊， 那所以他有他的次序，神有旨意，而且这个旨意是不可违抗的。
可他们说不可依照人的意志，要依照神的意志。
啊，那不就上一层的次序吗？那只要有次序，就一定有自发性，对不对？就是我的身体是因为主人的心情不好，他自发的来配合，然后我的身体他说我来创造我的实验，我今天要很健康，我要很健康，我的每个细胞都跟自己讲说我今天很健康，可是拍谁啊，主人今天想要生病了，那你要不要生病？你一定要生病
吧。那这样好像又推翻了那种我们的信念创造。
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哈，就是
情绪
没有，因为你要了解到说，其实你跟内在它并没有距离，它就是
一体的嘛。
对，它是一体的，就是你的想法、你的存在、你的一切，它就根本来自于内在的想法嘛，它根本就是一体。
所以其实我昨天还跟一个朋友聊到，有些人就是天生的自然人，他们好像天生就是按照他们的自然的律动来生活。他没有那么多社会价值观的绑架，没有那么多功利主义，他们很快乐。
是，
那他们就是那种自发性。
你也可以这么说。
内我的显现。
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是根据我们的生命来行动。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我们在上课之前谈到一些事情哈，我们提到说今天在我们在过人生的过程当中，当然你一定有理性，对不对？我理性判断这事情是对，那事情是对，那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对不对？这是理性，对不对？可是理性会产生一个东西，理性产生的东西就是我的恐惧跟我的安全感的问题。好，比如说我们觉得这样是对的，那意思是说你那样做是错的，那既是错的话，它大概是有跟你的安全感是有关的。我怕做错事情，对吗？那我为什么怕做错事情？你为什么怕做错事情？因为你怕这样是不安全的，所以你认为那个是错的，对吧？好，那假设说你认为是错的话，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便形成你自己的框架。比如说我假如认为这是错的话，那么因此这个变成我的框架。比如说一个女人会认为说她的事情被曝光了，然后她觉得说她是没有面子，那她变成她的一个框架，那她就不会再用现有的材料去突破它嘛。那我们寻求安全，所以我们去寻求对的，那我们寻求对的，所以我们会变成那个对的部分变成我们的框架。所以智慧观很强的人基本上很难走出自己的习惯。我们这样讲好了，今天你要有想象力的话，就是要走出自己的一个智慧观，对吧？因为当我们就脑力激荡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不能判断，对吧？我不能判断是不是所有信息会进来。 你去看哦，
那我们的是非观跟我们的内我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其实是当然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你来到这个世间，那你采取一个观点是没有错。我的意思是，
我们来就是每个人就是带着自己的天性来，不是一张白纸，没有白纸，
没有白纸，
所有的婴儿都是有自己的性格的。
对，我的意思是说，人生在过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有你的判断，没有错。我认为这是对的，我应该这样做是有。但是对这个部分，如果说我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弹性化的话，我让我的想象力真的能出现，我让我的自发性能够真的显现的时候，那么当你要让自发性显现，唯一的方式就是那个判断的部分不能太强。你当然有你的喜欢，比如说我就不喜欢这样，那不喜欢这样当然可能跟你的智慧是有关，但是也有可能跟你的偏好或者是说你的安全感是有关的。那你只要检视一个东西就好了，就检视说这样我觉得是不好，是到底是跟我的内在的特质有关，还是说跟我的恐惧是有关的。
陈老师，我觉得今天是我学赛斯以来您的这番话是我最错乱的一次，因为又说是内在自发的，那如果是内在自发的就不受我们的信念控制，那不受我们的信念控制，那我们的信念跟思想情绪之间的关系我就完全搞混了。
没关系，混也很好啊，这我们就会自发会出来哈。你也想这样好了哈，我们是有一个天生的一个思维方式，没有错。
嗯。
可是呢？
情感基调。
但是因为安全，为了安全起见，那我们会常常建立很多跟我们的自发没有关系的思维观。好， 比如说你应该是读医学院才对，你应该是读历史才对，
就是受到社会价值的影响，
社会价值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偏向，我们比如说对一件事情我们会有很强烈的说啊，这样才对那样才对，可是我们忘记了其实在某一个角度，如果你把它带到你的感觉去思考的时候，你会有的时候你会突然间了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你会发现你比较喜欢那种感觉。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当然我们一定有偏好嘛，你一定会喜欢某些想法跟不喜欢某些想法，可是喜欢跟不喜欢它可能是来自于内在的一个特质。好，那他喜欢这样，他喜欢这样，他本来不是白纸没有错，可是这种过程当中常常是我们的特质。假如说你骗读整个个人实际上本质，他告诉你一件事情，真正的问题的原因是在于你不敢真的面对自己的情感跟真的面对自己的想法，而你期待的是说我用这样比较安全，所以变成一个人工的压榨的那个 压力之下，我把很多的感觉换掉了，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比如说我想你应该很熟悉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所谓的把很多的正面思想，用正面思想去把负面压下来，然后压到地毯底下，然后到时候呢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再去找那到底是什么出问题。那赛斯有提到说，当你在找你的问题的时候，常常就好像躲迷藏的游戏，因为你就是那个知道问题的人，而且就是你把它压下来的人啊。所以真正问题是在于我们忘了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自己的喜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产生很多社会价值，而这个价值变成一种思维观，而这思维观变成我们的框架没有办法突破，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所以这个思维观变成我们无法以这个新的想法来思考的一个原因。好，假如说你做脑力激荡术的时候，假如说你不判断，常常会有很多好的想法出来，对不对？可是当我觉得是这样是不对的话，你根本连想都不会想，对吧？我觉得我这样就是不对的。那因为不对，所以你也没有把它套进来，自己想想看说，那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怎么样，
就是早就把它封杀了嘛。
对，那你也很难去了解对方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比如说
他的真实想法也被
一个实际生活的
封杀了，
实际生活的例子啦，好，就像我自己的家人，好，那么他很需要钱，那因为他的新家庭嘛，然后有儿女嘛，可是当他在提到他需要钱这部分的话，那父母亲可能的想法就认为说，你怎么不follow正式的规则来啊？怎么样怎么样，讲一大堆了。可是有的时候，也许在先情感上先接受，去了解他的状况怎么样，而不要先用我们以前的一个已经建立的观念，就是你就是应该怎样啊，你就是应该努力啊，你就是应该follow什么啊，你就是应该遵守规则啊。只要这些都没有的话，你先了解他是什么，也许他是很容易处理的，而且也许这正是两方面正好的浇水，而且这个时候有可能他借着这一份力量，他会因此而生根发芽，然后长大。
可大部分的家长都觉得这样是宠坏孩子啊。
对，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我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应该怎样，那这个应该怎样的话，那这个的确是比较好，没有错。比如说以一个价值观的立场来讲，人就是应该怎样啊，刻苦耐劳，人就应该，这都是比较好，没有错。可是先来考虑一下，就是坦白说哈，我最近在种蔬菜了，那我最后才学到一件事情哈，你种蔬菜种那个苗的时候哈，最好把它当 baby 一样看，好，你要像 baby， 就像一婴式一样的，把它放在一个小的那个 pit pallet 上面，把它印下去，然后不能浇太多水，那也不能照太多阳光，也不能太冷，
因为它太嫩了。
对、
嗯、
所以我们在培养一个幼苗，好像我们周边的人常常他有他的特质，你去培养他的幼苗，他觉得他被爱，他觉得被关心，然后他的很多特质反而容易比他很勇敢的把它显现出来。如果说我今天一味的追求规则跟标准的话，坦白说你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啦，因为你的特质跟那个标准跟规则是不太会一样的。好，那
所以很多家长就会问，那到底要依循什么呢？昨天我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天，我就觉得应该让孩子自发性的发展，他需要的东西，他想要的东西就给他。可是我朋友说这样会宠坏小孩。
是啊，那就是会宠坏小孩，因此扼杀了一个孩子的自发性嘛。有可能啦，也 也不一定啦，因为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有些人是，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标准，
没有标准，
每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内在的冲动来选择。
既然是自发性，就没有标准，它根本没有标准，好，只是在当时看你该怎么做，的情况之下，那你这样去做，比如说我在培养很多不同的幼苗，对不对？每个幼苗其实都不一样嘛，有些可能要一个月，像花韭菜哦，要一整个月的时间。可是如果我花那个蝶豆花哦，你放下去它两三天它就出来，也不需要泡水啊，它就自，所以不一样啊。那你要看对什么特质的这个植物，你用不同方式去操作嘛。
所以说父母要因材施教啊，
是，
就是孩子是了解孩子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是是，所以你去归咎，像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哦，你去看一下他主要讲的内容哦，他讲三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都是所有的事情都有次序，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世界，所有的实相都有它的内在的结构，第三个所有东西都来自自发性。当你了解到真正自发性才是真正一个生命的本体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既然上面有行动，我主要的是第一回到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才知道什么是跟内在之间的一个连结上的对应。第二就是我怎么样虔诚灌注，在我跟我有关的任何我能创造的材料。第三呢，我要全然的充满活力跟勇气去走我现在该走路，而不要再怕什么安不安全的问题。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看这一章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啦。那我们就来看看书的内容好了哈。那你去看一下，如果说等一下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这样就好。他一开始提到说，他提到一个状态啊，他说我们认为的清醒状态，就是我现在认为的白天啊，真正的世界啊，我们的认为是真正的世界，它是梦境的一个专门化延伸。
898节。
对对对，898节啊，一开始哈。是不是我们讲到898节？
其实我们上次讲到897节。
哦，真的。
897节只讲了一点点而已，是讲了一段而已，对。
哦，我以为897讲了，那讲到哪里？
没关系，您喜欢讲哪里就讲哪里。
897节讲到哪里？
就是那个败坏的过程，几乎在那创造结束的同一个假设的瞬间就开始了。它指的是，如果假设是上帝以某一种方式创造了世界，那赛斯的意思是说，世界并不是被某个外在化、客观化的上帝从外面创造的，也不是这样子才开始运作的，而是所有在这个世间的人的意识创造了这个群体事件，创造了这个群体的实相。在第309页，新版的309页。
你再念一段，念一段。
这样一个概念很像一些科学概念，后者认为宇宙在衰退之中，其能量在消散，而秩序逐渐的瓦解成混乱。两种说法都想象一个完成了的创造，虽然其一是一个神圣的制品，而另一则不过是偶然事件的结果。可是整体而言，虽然我必须以系列性的讲法来解释它，但我们说的是一个经常不断的创造。我们在讨论一个宇宙的模型，在其中创造是继续性的、自发性的，并且同时在每个地方发生，在一种广阔的，就讲到那个这样一个概念，很像一些科学概念。
哦，
是。
对，那好。所以他提到说，并不是一个完成的创造嘛，哈，那也不是一个火花的过程啊，所以整体来讲，所以你就看这里头还是在谈那个有一个内在次序嘛，
是，
它是有个内在次序，
而且是不断的在创造，不断的在改变，就是三个两难之局。
对对对，它是有内在次序的哈，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讲它是一个不断在创造，然后我们在讨论一个宇宙模型的时候，它这个创造是自发性的。那为什么自发性？就是我刚提到的，因为它有一个内在持续，然后它有一个 内在的组织，所以它会自花。为什么会自花呢？因为你是跟内在的行动是一体的嘛，它有个次序，有个内在行动，所以它才会自花嘛，不然怎么会自花呢？什么叫自花呢？
自发的就是自然发生哈、
哦。对啊，就自然会发生啊。那自然会发生，它既然所有的事情都会自然发生，那我们到底在怕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啦、哦、而且并然后而且呢，因为是在一个广阔的现在里面，所有我们对时间的经验都会浮现出来嘛，好、哦，所以时间既然它是自发的，而且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它根本就是一个广阔的，那因此你去想哈、哦，那么因此我们所有现在在处理我们人世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带着是什么的观念？我们是不是安全恐惧为最大的考很甚？因为我要安全，我要我怕是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考虑跟考量的话哈，我们基本上它并不是站在自发的，那只有你的恐惧才会把那个自发性堵下来，所以因此你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路在走。那既然是自发性的话，坦白说，既然是自发性的，连你的信念跟你的思维它也是自发性的产生出来的。那在下一节当中，他有提到一个观念，他说宇宙到底是怎么样创造出来，就好像是你的思想一样的创造出来的过程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它是自发的。那为什么会自发呢？因为它是上一层的想法，上一层的组织这样子。
我才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人明明是有自发性，可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其实都被社会价值绑架了，这是我的感觉。
社会价值绑架是其一啦，但是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内心的恐惧跟不安全感。
那为什么我们既然是自发的，却有那么多的恐惧，那么多的不安全感？我觉得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切就是以信心为最主要嘛。当你对一切对生命真的有信心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自发的由内在到外在的一体成型的完成你自己的生命。
就是说，对生命越有信心的人，越敢依照自发而行。
对。因为没有什么值得，
没有什么值得恐惧，
因为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话，生跟死是同时存在的、啊、
而且灵魂永生，没有什么好可怕的。
对，下一节再提到，就是你在生的时候，你在没有出生之前，你就有主观意识了，那你在死后还是有主观意识，跟你活着的时候的主观意识是一样的。那所以那到底在怕什么呢？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好，所以在这个模型里面永远会有新的能量，因为我们会不断的注入新的能量，而所有的系统都是开放的、哦、那看起来好像是温比在运作。所以因此你去看，就是如果是赛斯的一个基本说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一部分的能量的具体化，对吗？那因此呢，它虽然是分别的运作，那可是其实合起来的话，是大家是开放，而且大家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永远会有新的能量。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每个人是表现他自己的特质是最好的。对，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模型是建立在每个部分的主动合作上。因为你只要按照你的自发性的能量在走的话，那绝对不会说去伤害别人，去怎么样，而它会变成一个主动的合作。所以
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都是有自发性，这么强的自发性，可是会这么多人都没有走在自发性上，到底是怎么回事？恐惧
、
那为什么我们会生而有恐惧呢？
因为一出生以后，为了要维持生命，为了要维持生命，我们会觉得说怎么样做是比较好的。
那为什么我们的架构二不很清楚的让我们很清楚灵魂永生，就不用恐惧了呢？
因为我们都不曾经去觉察，我们是以眼睛看到的为主嘛。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愿意去，赛斯有提到嘛，当你仍然是好玩好奇的应用你的想象力的时候，你立刻就会发现时间是同时存在，而且呢，架构二的所有事情是会因为你的想象力的关系被你 touch 到，这是我们在上节课所讲的。那因为我们失去了好玩好奇的想法，我们要的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我要怎么样能确认我的职位是可以很高？为什么要很高？因为这样的话我会有安全感。我要赚很多钱是因为我要保障我的生命没有问题。好， 我想要找一个人爱，找一个人依赖，那其实变成那个相爱的关系变成依赖关系嘛，他就不是真的相爱嘛，他只是想要互相来依赖这样子。那我们想依赖所有的状态，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去走自己该走的路啊。但是真正的
人类的群体是，
也不是群体是啦，其实有很多人他一出生他就根本不在乎他自己的状态，他就只会按照他自己的生命走嘛。好，那其实你看哦，我今天种个种子进去，那它就自然而然会长出这个种子所有的特质出来。那一样黑黑的一个种子，对不对？好，甚至有时候并没有太大差别，有的东西真的好小好小好小一个，可是你植进去以后哦，它就完全会按照它的本能，它的一切的方式，它自发的会完成它自己。你甚至连营养都不用给它，也不能给它。好，一直到它长了以后。需要的时候再给，那所以因此我觉得说，我们真的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假如说你真的去归结到这一两节课，你把它好好练一下，你就发现到说它是来自一个自发性。那为什么会有自发性？我们再谈一次，因为有内在次序，所以它有自发性。既然有次序，当然次序有它次序的力量啊，所以它有自发性嘛。那为什么会有自发性？因为有内在组织啊。那为什么有自发性？因为生命它是为了要表达它内在的一个想法嘛。那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的话，赛斯一再跟你讲说，你活的时候你有主观意识，你死了以后还是有主观意识，而且时间根本就同时存在，那你在保护什么呢？
那是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依照所谓的世间我们从小到大学会的价值判断来生活，我们反而可以依照我们的冲动来生活，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觉得他这样讲的话，你很容易被人家误解了。我个人是觉得说，你仍然可以保持你的判断性没有问题，可是不要忘记我们上一节课所提的那五种方法，就是应用你的想象力，应用跟你生命相关的东西，一直注意跟你相关的东西，也就是你的联想力。
我记得是不是在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里面，赛斯说我们的自己的生活是用灵感，然后对于自己以外的别人的情况、世间的情况，比较用逻辑，它是有这样的意思。
那不是都一样？内在外在不是都是自己吗？都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这种分法，我的想法是说，你当然你有特质去做判断，但是不要忘了你自己的感觉。那因为你有自己的感觉，你刚刚说的冲动，对不对？那其实那个冲动仍然必须要是一个开放性的。那这里刚不是提到说，其实这个世界是开放性的，对不对？那既然是开放性的话，你为什么要框住在一个观念上呢？所以很简单的，他也提到，如果说你认为你今天当了妈妈，你认为我是妈妈，那这个妈妈的角色一定会带着这个妈妈自古以来一个妈妈应该做的所有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在 before 妈妈之前，你是一个人，那个人的位置不要忘记。好，那如果我卡入了妈妈以后，我当人的那个部分可能就真的忘记了。有时候你不太会再为自己做任何设想，或者你不会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你想我要把他照顾好，你可以把孩子照顾好，那是应该的。可是仍然因此，你也可以仍然的做你该做的事情，这样你就不会卡死在一个地方了。所以我刚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很强烈的是非，而这个是非当中，你去看一下，是不是有包含很多的恐惧？如果它是恐惧的话，那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想法，那就是因此你没有办法走出你的天空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一旦你觉得那个东西不可突破的话，那么因此那个部分的话，你就无法自发性的施展出来了，它就变成限制你了嘛。所以判断当然很好，就好像我们一再提到的判断跟内在的一个灵感，它必须要同时应用，所以还是要用到你的联想力、建立暗示能力、冥想能力跟你的想象力，然后再透过对梦境的了解，这五种方法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模型里面，这个创造的模型里面，形式的改变是创造性的合成的结果。我们常常会脱胎当这个人啊，然后不晓多久以后，然后又脱胎当另外一个人，好，那形式有很多改变，但这个改变的话，它是一个合成的结果，而这个模型的来源被了解为出自一个更广大无垠 而且神圣的主观性。那神什么叫神圣的主观性？就是内在觉知啊，就是内在想法、啊，就是宇宙心啊，就是宇宙次序啊。好，所以一个在每个意识之内的主观性。所以你的主观性是不是来自一个更大的主观性呢？所以怎么会冲突呢？不会啊。像问题是在我们只单打独斗，因为我们看不到后面，所以我们对内在的信息的沟通就会很失焦，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内在的我们要走的路线到底是什么。所以不管是你的单位是怎么样，你的层次是如何哈，你一定有一个内在的主观性，你一定有一个无垠的神圣的主观性，更广大的在后面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在创造本身之内就有一个神圣的主观性，一个如此大的多的创造性，以至于它本身创造主就是它的创造物。我们常常讲创造主就是创造物，观察者就是观察物。那我们既然身为人的某一种特质的人的话，那我们就是内在主观的一个创造物啊，那我们也就是那个创造者啊。
因为先有意识才有物质实相。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神圣的心理过程哈，在这儿过程不是一个很好字眼哈，这个神圣的心理上的一个彼此状况哈，是由他自己形成的层出不穷的世界。所以我们出生为人，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后面有一个形成这个世界的后面的层次。那你去看，我们这样讲好了啦，如果说是一层接一层的，一层接一层的话，那么既然它有一个神圣的主观性，有一个内在的意念跟想法跟它的次序的话，那如果说你只在乎自己的在眼前能为了保护你自己安全后更加的有自尊的这种观念的时候哈，那这个之间会不会产生冲突？而那样的信念跟那样的想法会不会真的被睡醒？不会吧。那所谓能够信念能够创造实相的一个前提是，它跟你的无意识的这个主观状态也有所联系吧。
应该说，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无意识的主观状态，
对，你
才形成了我们的个人意识。
没错，没错。我来找一下个人实相本质。那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只看到说我们要看的部分嘛，我们比较少去看他真正他讲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他讲的就是你跟你的无意识的之间就不可能没有联系吧。假如说你把赛斯的思想抽掉了这个多层次的关系的话，你还能剩下什么呢？
就说了解这个多层次的关系，就不会抓取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也就不会只相信眼睛看得见的东西。
对对。
我们的宇宙并非唯一的一个，在自然界里没有东西孤立的存在，而以那种说法，你们宇宙的存在本身就预设了其他宇宙的存在，这是赛斯说的。
我随便讲一个啦哈，就像这里他提到说，你的实相是你直接创造的，怎么创造呢？你有意识跟无意识的对你的信念回应。好，那无意识是什么？无意识仍然是你的上一层的关系吗？所以他。你去看个人身上本质，在前面三章他一定会强调说，你的信念它其实仍然是跟你的无意识的那个部分是会产生关系的。因为如果你的生命的过程如果跟那个其他次元是没有关系的话，这怎么有可能呢？
就是我们天生带着一个感觉基调来，那个感觉基调就是我们的无意识带来的。
没错，就是内在的一个神圣心理过程嘛，这里也提到那个内在的神圣心理过程嘛。那所以我们的宇宙不是唯一的嘛，它还有上一层嘛，有层一层层层的。那如果是层层的关系的时候，那我如果全部都不知道，我以我现在这一层面来考虑，那我只能说见树不见林，你看不到真正后面的东西，你反而是用你的恐惧在创造你的人生嘛。 所以以那种说法哈，我们的宇宙的存在其实就预设了其他宇宙的存在，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单独存在。哥德尔的不完全定律，他就提到一个非常清楚，他是得诺贝尔奖的，他说一个层面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好，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层面，我在使用我的身体，可是我的身体所有的运作哈，它根本不受我的控制的。我荷尔蒙要怎么分泌，我的胆固醇要怎么做，然后类固醇要怎么消，那身体怎么排泄，怎么样吸收啊，那完全不受我的控制。我心脏要怎么跳，根本不受你的控制啊。
都是内在秩序。
对，它是内在秩序，而且那这些事情讲出来跟我们心理的情绪是有一点关系的、啊。可是那情绪的关系呢，情绪跟我们的所谓的另外上一层的宇宙是有关的嘛，所以它是来自于，
因为是交互作用的结果。
对，所以你把赛斯整个弄得很清楚的话，其实你它就是要你看看你的自发性，自发性，事情发生它一定自发的，你跟这个人碰在一起不一定有道理，你认识那个人，然后跟他有一个情感上的纠葛，不一定讲得通，它来自自发性，啊。在机场会碰到一个人，然后那个也是自发性，好，所有的事情他自发的安排，自发的完成，好，他就有自发的安排。你看我今天写的这个导读就知道，我今写的导读的第一句就是所有的生命都有都自然会有安排，好，这样。所以这些宇宙在过去、现在、未来。会以我解释的同样方式被创造，好，什么创造呢？就是自发性嘛，它不是孤立的，它是自发性的被创造，而且是开放的，啊，虽然看起来并不是这样，但是真的有无限量的系列 sequence 次序啦。
那到底这个自发性跟我们本身的努力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努力本身哈，你去看，因为我们是用中文字叫努力的哈，但是努力可以分两个部分嘛。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非得这样不可，那我里头的焦虑或者我的价值观，它如果不是来自自发性的话，那个努力，坦白说那个很强的自我控制，对不对？那某些部分的话，你是全神贯注，然后非常热情有趣的去应用你的内在力量，
心流，
对，
轻松不费力的感觉，
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努力到底是你说啊不应该努力，哪也不应该努力，是应该要努力啊。可是那个努力必须来自于跟你的内在的合作的关系，就是我以后要用和谐合作的关系，一定有合作的关系，就是我一面用我的自我在做判断，一面我不断跟内在产生连结。好，你去看，当我没有判断的时候哈，你就可以自由书写，但是在自由书写之下，常常会写出非常伟大的作品出来。好，常常那个很多东西那个灵感，它并不是你自己想得到的。你去看所有，
可这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就像那个电影《沙鸥》之所以能写出来，
没有那个不是可遇不可求，而是如果你在你的自发性里头的话，它就会变成那种状态。
那可是那是他的自发性，那不是我的自发性。
每个人的自发性都可以做
一样，
都可以都一样的。
每个人的自发性就是不一样的、啊。
每个人自发的内容不一样，但是。自发的过程都一样，
自发的状态、自发的本质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可以自发，因为它本来就是由内在而外在的行动之一啊。所以当你跟内在的联系变得很好的话，你就可以通灵，你就可以有心灵图书馆，你就能够有内在的所有的资讯，那个自发的内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痛苦常常都来自于我们不接受自发性的部分。
我们的痛苦大部分来自于我们
矛盾，
我们的是非观，我们用我们的是非观让自己没有办法走出那个自发的那个框架，因为我有是非观，所以我认为那个才是对的，因此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跟我现在是非观相反的一个观念，那因此我的自发性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我们从小哪来那么多是非观？我们的是非观
父母告诉你的
是来捣乱的吗？
没错啊，是坦白说应该算是捣乱的，因为我不是说是非观不好，而是说是非观在不同的时候它根本就有不同的价值嘛。就好像小朋友啊、哦，你说你要怎样怎样，是那个是很好。可是长大以后，叫他说你要怎样怎样，不见得是很好嘛。好、哦，那适合这个人，不见得适合那个人嘛。有人一天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们就够了啊。有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有人可以不吃饭一辈子就这样活着啊。啊、哦，不吃不喝也可以活。那有的人就是三天没有吃没有喝就死掉了啊。所以每个人的特质跟那种自发的内容不一样嘛，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拿一个东西，然后当永远不可变的令牌，因为那个东西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那这个东西才不好。但是我拿一个好的东西，我们随时跟他有那个 associate 的关系，就是这个人的观念很好，我拿来用 OK 啊。那现在这个观念来用很好，那也很好啊。所以不是说你不要去不是说没有什么是非，不是，而是说那个是非不要变成无可变化的疆界，
就要有弹性的意思。
对，就是要有
弹性。那个
弹性
是根据什么原则来？
对啊，五十年前我答应某个人，我应该怎么样？我会遵守某个规则。五十年后你还在想说那个规则你必须要遵循。那既然那个规则是你决定要这样做的，你现在可以决定做不同的事情，不是吗？
可是人是相互作用的，我觉得我可以不用这样做，但他就卡在那里抓着不放，那我该怎么办呢？
那你就
如果我坚持到我的我改变了，那。可是因为他没有改变，那我跟他的这个所谓的亲密关系之间就会有冲突了呀。
回到一个状态哈，我们现在刚刚提到有无限量的 sequence， 那 sequence 它叫序列，它翻译成序列，但我认为它根本就是个次序。也就是说你站在你的位置的时候，它必然站在它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认为说外面的事情必须要 follow 它的话，那你就失去自己了。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是按照我的感觉，我想做的部分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那么他的回应会是你想象不到的更好，不然就一直卡在那边没有办法动啊。那你必须要相信外面的环境就是心态的反应，所以不是说我要种香蕉，那我老婆不种香蕉，那我们的香蕉该怎么种，而是说当你决定要种香蕉的时候，你老婆突然间会觉得说种香蕉非常好，因为那个会改变的，那个就是自发性。而且这重新再看前面那个部分，它是因为是一个合作性，所以它根本就不会一个创造性的合成嘛，它是一个整体的合成，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所以当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的话，它就不会是变成它来反对你，因为它本来都是一种合作性的冒险嘛。
所以我要跟同学讲啊，我们同学们，我这些年我最大的一个可以说是很常常很惊异的，就是查老师对生命的信心好像是颠扑不破的，就是说你就是很相信，你就是自发性这样做，然后你想种香蕉，别人你的家人本来是反对的，然后他就会赞成，你的经验就是这样的，是太
不是。因为基本上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在一家公司上班，位阶还蛮高的，那每次老板叫我上去的时候，我都有点很害怕，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死你害怕吗？我很害怕。可是你可能不死吗？不会，我一定会死，我老了一定会死。那既然一定会死的话，那害怕死做什么？所以不用害怕死。那要死都不怕，还怕老板跟你讲话吗？这开玩笑的，你知道吗？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嘛。当时间是同时性的话，那么其实重点在于你对你自己的观念的表达，而在表达的话，你真的无所畏惧的话，它就会非常顺畅的自发性的从你的脑袋里面不断顺畅的出来。那如果说今天好，我因为这样做然后产生一个很坏的后果，我会觉得说这就是我内在最好的安排，而且我也想体验那一步，而且它不会太久。
我的经验就是两个人互动，意志力强的那个人就永远都赢。
没有，它有无限的系列，因为有内在次序，当你决定你要怎么做的话，那内在次序会跟着变，因为它根本是合作性的，
就是对生命的信心。
对，那因为那个内在次序是无限量的那个 sequence， 它会无误的被启动，它根本就是个 sequence 是系列，但是也是次序嘛，它就是一种次序嘛。好，所以会变成你们的世界的存在变成可能。如果说我今天我变一个观念卡住的时候，那我就无法自发性啊。假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被卡住了，那可是你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内在的一个企图心，或者是你的愿望，而且已经根本就在眼前的，而也可以实现的。那因为你被卡住的关系，那变成你无法去完成它。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实在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想象他的世界是无意义的。啊，不管你现在做什么，你都不会无意义啦。其实你在做一个最没有用的工作，那每天就当米虫的话，你也不会无意义啊，因为你的意义就是去吃米当米虫啊。
发糕了，我们都是发糕。
啊？
我们都是发糕。
发高。
大家都是依循自发性，所以每个人都是发高。
而且那个发高，每一颗在发的时候，它的那个花都不一样，花大花小，形状都不一样。
是是是。
他这里提到哈，他说你看那个自发性，为什么你人不会没有意义？因为他就自发性嘛。那既然自发的话，那么你今天自发去扫厕所哦，或者是当清洁工，那这个当然是自发的，而且也没有说工作是有什么贵贱啊，贵贱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产生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一个人的人体的存在就是一个自发性的结果啊，因为它涉及了不可置信的原子跟分细胞的一个合作嘛。好，就好像你的一个想法，那你的全身的细胞会跟着合作。好，林黛玉今天只是听到贾宝玉跟别人结婚了，他就自发性的撞到他的身体，立刻垮下来，一天之内，那这个身体里面有几亿个细胞哎，那是不可置信的分子跟原子的合作，然后就会顺遂的透过基地最顺遂的结果，你也做不到啊。啊，那在那个《万法简史》那本书一开始，这个老肯威尔伯就说，就好像把那个77的零件丢到一个桶子里面，让它绕了几千年以后，它就飞出来一个77，有这种可能性吗？没有吧，因为不可能是用基地来创造人。不可能，它是因为经过你的个人控制的关系嘛，它跟内在的那个一定是有关系的啦，齁。所以他说一种说法，你们的宇宙及所有的其他宇宙是来自另外一个次元，也就是上面那一个的啦，齁。那是所有实相的创造源头。那最上面的话，它是创造所有的实相。那可以说有一个基本的梦宇宙或一个神圣的一个心理描传，本来你就是来这个梦宇宙，本来就心里描传，所以不要想说我什么实习神明，你有什么神明那是需要实习的，你就是内在的行动力呀。
那想实习神明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说不对或不对的问题，而是说你会认为自己是来实习，实习才会变成神明，没有，那不是，它是自发性的。好，因为实习的话，让我们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努力，然后我才能够变成神明，那个不是，因为它。这里提到说，所有的实相都业自一个，
已经是神明了，
你已经是神明了，而且你是不管你现在是什么位置，做了什么事情，你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梦，你就本身就一个神圣的心理描床。
我们全都来自一个神圣的心理描床。
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去实习，而事实上它就是个自发性。那基本自发性，我说的这个实习神明哦，跟非实习神明，它真正的问题是在自我控制。你如果是自发性的话，你本身就是按照那个实际上的状态在做，但是你说我要实习才能够通过，那这个不太一样了，对啊，
都是完真的。
对，所以在纳尔哈，在内在里面哈，主观性的存在，他会自己想创造的无限欲望所点燃光照跟刺激跟穿透，所以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看哈。有人在点燃你，有人在光照你，有人在刺激你，有人在穿透你，然后让你的那个能够完成事情，而这个你以为是你的欲望而已吗？没有，它是内在主观想创造的欲望。
所以这个有人就是自己的内在嘛？
啊？
就是您刚刚讲说有人在点燃你、光照你、刺激你、穿透你，
你的内在，
这就是自己的内在嘛？
对对 对, 对，就是你的主观性是存在的，那个主观性它会。意思是说，假如说你快洗的哈，还是会有人把你点燃的，啊，假如说你今天不这样做，还是有人刺激你啦，来光照你啦，或者是创造一些机会让你看到，来穿透你啦。所以那个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根本就不是你自我的问题，而他这里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自发性嘛，内在会自发的点燃你，会内在会自动的光照你、刺激你跟穿透你，对吧？这个还是谈自发性嘛，对不对？那力量是这么样的强大，所以使其想象的东西变成世界。谁想象？内在嘛。他内在的想象变成实现，不管你怎么做，他都想办法会让它变成实现，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一直想移开内在想要完成那个部分嘛。好，所以他被赋予了一个如此灿烂的一个创造力。我们每个人的创造力都不一样。 好，哎，我们被赋予那么创造，可是我们寻找什么？寻找看看别人怎么成功啊，我来看看他是怎么成功，然后跟他的成功是一模一样的成功，叫做顺合人也，宜合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你要学他，好，一个蝶豆花，你要学豌豆。今天我同事跟我讲说，哎，那个看起来好像不像蝶豆花，比较像豌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去网络上找哈，那个出来的时候旁边的叶子会怎样？好像不是直直上去。我说你就看看嘛，因为我买的是蝶豆花、啊。对啊，我现在还不晓得到底现在是
搞错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
人会搞错，他自己不会搞错，他该长成什么，他就会长成什么。
他是蝶豆花的种子，他就会长成蝶豆花。
是啊，
他就是有那个力量让他变成实现的哈。然后他被赋予如此灿烂的一个创造力，每个。种子它都会创造成它自己的样子，然后完成它最精致的完成哈、哦。就算是最小的思维也有它的潜力，只是想说啊，一个小小的一个想法，没什么价值的想法，都会被超过你所有想象力的善意所引导。那这些，
所以我们人跟植物是一样的原理、就是，
没错啊，
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了。
所以下一节课他有提到说，人就是那个。让地球活起来，用眼光看地球的那个，就好像鸟在飞一样啊。你跟植物有什么不一样？你仍然被内在的创造力所创造，而且最主要是你仍然会做梦，然后你跟内透过做梦的关系，你跟内在会有不断的联系。所以你看哈、哦，你被赋予一个创造力，但是你就是不愿意去做那个创造力，所以有那么多问题嘛。而且它会是一个最精致的完成，所以你问我说，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动书写？当然，没有问题的。每个人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创造？当然。现在问题是我怎么样看我自己？我把我自己限制住了，那个四会观把我限制住了。好，是这个部分把我限制住，我觉得我应该怎样才对？那个东西把我限制住了。但如果不是的话，哈，连最小的思考一下，都有它的潜力。它会被超过它，你想象所有想象力的这个善良意图所引导，那这个叫做自发性。你的一个想法也会自发性的变善意被引导嘛？好，
而且它是超过一切想象。
所以你学赛斯哈，如果你一直用自我控制，然后意念那什么，然后我要看看我用什么意念完成哈，那坦白说，我觉得。好像还差蛮远一段距离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说用我们的想象力来？
想象力是跟内在沟通啊。我把我的想法，
想
因为当你想象的时候，你在想象的时候，你就没有判断了。我在想象的时候，我就不用我的原来的那个思维在判断，我就回到什么叫想象力哈。好，我还是一样的。奥斯鹏第一个训练想象力的方法就是。就是什么脑力激荡术，就是完全不做判断的。那你想象力要不要回到自己的感觉？对啊。所以那你说奥斯鹏的这个脑力激荡术，他就是要放掉对自我的评断。那这最有的评断，是跟非的部分是不是要先放松？你放松，让它所有的产生出来，然后你按照你的感觉去选你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谈到自发性它的来源的一个方法嘛。
曹老师，您在讲这一切的时候都没有矛盾的感觉吗？
没有，
完全
从头到尾都没有矛盾，
都是很和谐的。
对，好，矛盾只是因为你觉得我矛盾，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
我没有觉得你矛盾，我觉得我自己很矛盾。我没有觉得你矛盾，我只是确实。
没关系，觉得我矛盾没关系，
我
也可能是矛盾。
我没有觉得你矛盾。
我也不会被不矛盾的这个想法限制我自己。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个事情，哦，那你觉得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没有那么难呐、啊。假如说你连一个最小的思维都会被超过所有想象力能够想到的善意的意图来引导的话，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真的不知道内在意图是什么而已。那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的思维观嘛，我的安全感，我就想说，哦，这样很可怕，那不安全。
比方说，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一个好像。一个约定俗成啊、哦，比方说母亲节的晚上就是全家人要一起吃饭，那可是有另外一个状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想要一起吃饭，那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去的，因为我们家是一定要母亲节的晚上一定要一起吃饭的，
那
这个就是一种，
而且它不会是一个
一种限制，
比如说像母亲节哈、哦， 本来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母亲节，是几十年前有一个人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说我要弄一个母亲节，然后后来被大家接受了。那在这个之前，如果你去查母亲节，它没有多少年呢。
没错啊，但这个跟我家的状况是两码事啊。我常常觉得我无法，我再是怎么学，我就是无法突破我们家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
个
观念。
那个东西你就慢慢去看看，你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突破，但假如说你觉得这不突破，那就不要突破。好，但是不要用这个来说，那我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办法突破，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这个地方不突破，因为你觉得信念我就要喜欢绑在这里比较高兴，那 OK 啊，那就绑啊。
可我有时候绑的也不是很高兴。
因为坦白说哈，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嘛。你说我今天大家全家人还是在一起，然后朋友还是可以来我家啊。我们常常是这样做啊。
一大堆人。几十个人，
那就来啊，不是更热闹吗？
家里有孤僻的人。
对，讲得好，知我者八你也。就常常觉得学来学去都还是卡在，我相信不会只有我相信我们这么多人在听曹老师讲课，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被卡住。
你好，从最简单的方式慢慢去克服，不要一直挑战到你根本现在没办法移动的部分。你先去找一些慢慢可以让自己松动的部分，因为当
我很想要很自由的生活，可是我就觉得我的环境让我不可能自由的生活。
当你觉得不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信念嘛，不可能就不是自由嘛，对不对？你认为说不可能，但是事实上不是嘛。事实上，当你已经决定要怎么做的时候，你不会去伤害到任何人，你反而会给任何人自由了。那你可以慢慢去突破，以最小的地方最容易达成的部分去突破。那我还是在讲一个东西，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啦，当我觉得我被限制是因为我的智慧观嘛，就好像你刚提到的，我们家母亲节就是要几个人在一起，就是那几个人
全家人十几口人一起过这样。
对，就是那请问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他你是认为这样才对，那这样才对是不是有是不是一个是这样才是的观念把你变成它不可移动。
我想移动啊，因为我想跟我那群朋友一起去吃一个晚餐啊。
你是惯性矮板的思考。
真的吗？那怎么样才能
没有创造力吗？
那可是我这样我就会得罪我老公啊。
好，
你就是在考虑这个。
他就会很激动，他就会很生气，那我怎么办？
因为你害怕他的激动嘛，是不是害怕在作祟？对啊，所以害怕是非。是非观害怕变成限制性，然后限制性让自发没有办法完成。但是如果那一天这样讲好了，那一天总统要颁大奖给你老公的话，你老公还会坚持说我们今天晚上要一起过吗？
他的任何突破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我是很有弹性的，但他是非常没有弹性的。
OK，
那这样我要怎么样突破我的，就是说我的自发性跟他的自发性之间就是会产生冲突啊。
我们不要躲避啦，因为之前在上一节课再次提到哈，别人在说出你的心声啦，你认为说别人没有办法有弹性，那会不会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有弹性？
对，如果以那个拜伦凯蒂的反向思考是这样的，
是
我没有弹性。
对
啊，我很想要有弹性啊。
对，好了，那我们再继续好了。所以那个最小的想法都会被善强而有力的这个善良的引导哈，那善良的这个意图在你们的世界里面是真的非常明显的啊，在联合的矿物、植物、动物的合作性里面是很明显的啊。像之前我们看过那一本西半天问哈，就连一个随随便便掉在屋顶上的薄鱼的上面的一个小种子，它都可以长得好几层楼高的华树，所以是都有一个合作性的关系了哈。所以蜜蜂对花朵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我们都是在一种互相合作的状态，而你们却相信反面。好，那你们对自己的合作天性以及对天生对同伴的一个照顾的渴望，就利他性的哈。我们常常是会觉得天生好像就是视而不见这样子，所以 以这个角度来看哈，比如说你觉得你要怎么做，那既然就天生会有一个次序，会有一个合作性，当你真的不再害怕的时候，你不但让你自己走出天空，你也一定让它带出天空，它不会是一个相反的东西了。那最后他有提到，他说生命不管是有意义或没有意义，它不会是有时候有意义有时候没有意义，那人的生命也是一样，它不会说是不哪个物种有意义
有时候没有意义，
对，
是不会这样，
不会的啦。那因为那个意义是永远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有意义呢？因为它是内在次序啊，它是内在自发性所产生出来的、啊、那这里有提到几个问题，就是他们前面在讨论的大卫为什么生病，那大卫的生病是不是带来赛斯书的很多内容、啊、他有没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自发性，那他也涉及很多层面，然后是不是跟大卫的很多观念是有关的、啊、那他说以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哦、你们的猫对天气回应，那倒不是回应太大，而是他对天气的一个情绪性反应。那某个角度来看，那个猫的对那个猫来讲哈、哦，它还有一个额外的暗示，就是它收到了戴维的共同想法。所以，当你的想法真的改变的时候，你的对手对应物它也会收到同样的信息，连猫都可以收到同样的信息哈、哦。那他说这个很少被了解，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合作性的话，当你内心不再害怕，而你真的在走你自己该走的路的时候，那么对方自然而然他也会走他自己的路了、啊、好，那这一章就结束了。那前面这个就是在谈自发性嘛，就主要就是说你的任何想法，连小小的一个想法都会被内在想办法来完成、啊，好，那我们再继续哈。那继续就是我刚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所提到的，他说我们认为的清醒状态其实梦的一个专门化延伸。那这个的话，我们在梦境化价值完成一开始就谈得很清楚，本来是只有梦，对不对？那本来早期的人是梦游者，他是主要是做梦的啊。那慢慢形成身体，那所以我们的清醒状态当然是一个梦的延伸啊。那但去想想看、哦、那我为什么变成梦游者，我为什么变成在梦的世界变成物质世界，它不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吗？所以它就是浮现到我们的知觉表面出来，它其实是一个梦境的延伸吗？所谓延伸的意思是我们是梦境是比较更广大的实际存在，而我们的清醒世界它其实反而是只是一个延伸而已，一个旁枝，就好像一棵树来讲它有主干，对不对？那它的枝干就是一个小枝，那就是我们的清醒的世界。好，他告诉我们这样。那他说你们的物理位置，我们认为的地球在哪里，它也是心智灵异位置的一个明显的延伸。什么心智呢？就是内在心智嘛，好、哦，内在心智的一个明显的延伸。所以你看哈、哦，我们的生活是梦境的延伸，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心智领域的延伸。那么清醒状态的源头是在梦境里面的，好、哦，那它仍然是内在次序的一部分嘛，哈、哦，然后浮现到我们没有。你们清醒状态里你所熟悉的所有的物体环境跟经验也都源自内在次元，也就是它为什么会自发性，因为你清醒所熟悉的所有东西，碰到这个人、啊、你叫丁三、啊、他叫张大哥，他叫不管你现在熟悉什么，他其实来自内在次元，内在安排好的啦。所以不过当你在检查你的梦的时候，通常我们是醒时的时候去检查我们的梦，然后就发现梦啊乱七八糟，没有次序啊，乱来啊，对不对？那我醒时才有次序啊，所以你认为说那是假的嘛？哦，那只是胡思乱想。啊、哦，那因为我们不曾以这样讲说，我是以梦的角度看人生，或我是用人生的角度看梦境嘛？啊、哦，所以你试图用你通常的判断世界的标准跟 时效的规则是去度量你的梦的幅度，那有这个限制的话，你当然就看不到梦的重要性跟梦的创造性嘛。但是有人是没有用这种方式的，至少爱迪生是不是嘛？好，那或者很多有创造力的
人，卡老师也不是。
我不晓得，但是我相信，就说你是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因为我们是梦的一个延伸，就像一个树枝里面的一个树木里面的树枝一样哈、哦，所以你没有办法感知梦境的真实特质。
其实越没有越没有框架绑住的人，越是从他的内在自发性。
所以上一节课他提到，如果你一样的好奇，一样的好玩，那你对时间对你来讲根本不存在，这是上一节课的内容嘛？我想你们应该都有念到，好、哦，好，那梦境的特质哈、哦，我们现在只知道它是梦境，但是它真的特质的话，它根本就是创造性嘛，啊、哦，就好像我们先从梦体开始的哈、哦，那所以在很多除了在很稀有的场合里面哈、哦，当你在你的梦境当中变得觉醒的时候，哈、哦，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就会发现梦的真实本质是什么。那其实现在的科学家已经慢慢走向这一条路，所以有关于这个部分，就是在梦中变成觉醒的这个部分哈，已经很深入被研究。Lucid Dreaming， 清明梦。好，清明梦就是你知道你在做梦，可是在梦中你保持思想，保持觉醒，而且还可以用原来的想法在梦中去实验。
好像那个梦，那个清明梦跟现实生活是连接的，好像是现实生活的延伸这样子。
对，那很多学赛斯的朋友哈，像我有参加过几次的那个赛斯大会啊，就这边的美国的赛斯大会，有很好几个speaker 哈，就是讲者在谈清明梦，我才了解到说，原来现在对清明梦的那个认识跟了解哈。那是相当的深入的。那在这里赛斯提到说，只有很少的状态，当时可能是很少了哈。你们在梦中变得觉醒，那这里你也可以真的去自己去试试看，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嘛，真的很重要。我们提到那五个能力，你的想象力、你的暗示能力、你的进修能力啊、哦，跟你的联想能力、跟你的梦境的这个能力，这本来就是你跟你的内在联系一个最好的方式嘛。那你在梦境当中，如果你去试验暗示自己说我在梦境当中我保持觉醒，那你就会发现到说是很稀有的场合，但是你会知道梦的本质是什么、哦、但是一种说法、哦、说宇宙是以你的思想一样的被创造出来，或者是说宇宙是以梦境发生的同样方式被创造出来、哦、都是真的。什么是宇宙？宇宙就像你的思想一样被创造出来，一样被创造出来啊！它是自发性的，宇宙是自发性的被创造出来，你的思想被自发性创造出来，而你的梦境也是自发性的创造出来。你没有办法告诉自己说我今晚上要做什么梦，你有办法吗？啊你有办法告诉自己说我现在等一下怎么想，有办法吗？你没有，你就是宇宙也是一样，它就自发性的。那什么叫自发性？自发性就是有上面那个层次，有上面那个意图嘛，啊，那自发性的话哈，我觉得，下面这个部分我把它认为是这一章最主要的。不管你今天第四章讲了些什么，我认为这个就是它的主轴了哈。什么叫自发性？因为宇宙是这样创造出来，思想是这样创造出来，梦境是这样创造出来。那自发性到底是什么呢？自发性有一个天生固有的令人惊艳的刺激，所以它有刺激性，然后它有一个内在的组织。所以生命是什么？实相是什么？梦境是什么？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它具有三个特质，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它一定是自发性的。好，那为什么会有自发性？因为它有一个天生固有的刺激，它本来就有次序，所以你担心什么？它本来就有故事脚本了、啊，它有次序的，它有自发性，它有次序，它有内在组织。好，我认为这三个东西很重要。好， 你假如说你的人生抓住这三个部分的话，它就是自发性。那我问你，那你有什么好害怕的？那你有什么好惋惜的？那你有什么好觉得说这样做错了会怎样？啊，如果真的承受了又怎样？因为它本来就自发性的，它本来就有令人惊异的刺激，它本来就有内在组织啊。你去看你的所有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你的身体是不是自发性的？你的身体是不是固有天生的一个惊异的刺激？你的身体是不是有内在组织？有吗？那哪个东西不是这样？哪一个次元不是这三个东西啦？刚讲的那上一节课讲的也是一样嘛，它就是会自发性的事件会自发的完成。你的真命天子天真命天女，它会自动的来到你面前，你根本连努力都不一定要努力，你只要随时有对事情有相关性，然后有想象力，然后能够对自己有暗示，然后内心能够真的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你就能够知道那个自发性到底往哪边走啊。你就不是那种自我控制一定要往你所恐惧的方向去抓你要走的路啊。所以自发性、令人惊异的刺激跟内在的组织，好，这三个东西它就是实相的本质，它就是宇宙的本质，它就是梦境的本质。好，所以你想你的思想，做你的梦，而在其中涉及不可置信的过程，没有任何清晰的知识，它是自发性的。我怎么会这样的想法？我怎么会这个 idea？ 它是不是自发性的？是啊。有没有内在知识？有啊。那想了以后，哦，就像课程刚开始提到的，哎，明天要看到某个人要过世，那今天就听到某个人的故事，对不对？它就是自发性的啊，它就自发的会来到你面前啊，对啊。而且那些过程呢，正是宇宙的存在本身背后的过程。这所有的自发性哈，就是宇宙存在背后的过程啊。它就是有内在知识，它就有自发性，它就有一个
内在的组织。
内在的组织，对。那同时哈，一种说法，你自己就是那个把你自己梦入这个存在的一个古老做梦者。这在我们前一章都有谈过嘛。我们之所以变成人，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身份在过这样的人生，体验现在的生活，那本来就是把我们自己梦入这个世界的。
那这种说法超浪漫的，你自己就是那将你自己的世界梦入存在的古老做梦者。
所以神用他的想象，
真美啊！
神用他的想象创造人嘛，想象是什么？梦入实境嘛，对不对？我把自己梦入实境，
梦入存在，
梦入存在，对啊。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哦，我讲说梦入存在，并不是说你是被动的，或者是突然间疏忽即逝的，或者是失落在某一个神圣的心智里面，没有，你就是他，他就是你啊。我们
是一个神圣智慧之独特创造性的视线。
对，哦，创造者就是他的创造物，那没有实体神明这种东西啦，真的没有啦。好，哦，因为你就是那个神圣智慧的独特性表现。哪有什么需要实习的？没有那种东西啦。啊，那个神圣智慧之创造力哈，是为所有实相护，是为所有实相护尊。
所以那个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那个在释迦牟尼的那前世里面，也不是在实习，那只
是
在一个酝酿的过程，
对，
一个自发
的
过程。
好，而且他跟所有人都有配合的，对啊。所以那些实相本身被赋予了他自己的创造力。我今天有这个实相，对不对？好像说我今天种了一个蝶豆花的种子，那它就不会变成豌豆啊。好，
哦，但是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蝶豆。蝶豆
没有，它就一种
是那个 snow pea 吗？
不是 butterfly pea。
butterfly
就是它可以，它碰到酸性它会变紫色，然后碰到碱性会变成蓝色，所以你可以做很多层次的饮料。
嗯，就超级漂亮。
Yeah, 很漂亮的。Yeah. 那听说对眼睛很好。
这个东西很普遍吗？
台湾很普遍，这边很少人有。Yeah.
是。
Yeah, 那你要的话，
这土包子没听说过。
想种的话可以找我要了。
您种好了，照张照片给我们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我没有可以送一些蝶豆花，我买的蝶豆花，泰国买的，给你泡泡看的，很好玩的。那如果说你要煮饭的话，可以变成那种蓝色的饭或紫色的饭这样。
哇，
对，
这
样子酷。就是永远保持那个好奇跟好玩的心。嗯、对啊。
跟霍金一样 ，Steve Hawking， 他就说，永远保持好奇心，你就永远会找到令你快乐的事情来成就，真的很有意思。
当然没什么，你问我说这有什么意义，我说没有什么意义啊。但是对我来讲，它就是有意义，我觉得很好玩啊，对啊。
好玩就是意义，好奇就是意义。
啊、所以我们的实相，我们这样讲哦，你出生的时候就被赋予那个实相。现在你既然跟我们讲说哈，啊，我被卡住了，我没有办法出来。哎呀，天哪！你那些实相本身就被赋予那个创造力。啊，假如说你今天被卡住了，是因为你都没有跟自己的感情，又跟自己想做的那个方向去做，而且因为这样的一个创造力，会带着想要的圆满的潜力跟愿望，那的确是神圣过程本身的继承者，因为自发性知道他自己的次序。就你不需要去做安排，你也不需要去做任何，也不需要恐惧，也不需要做任何安全上的问题，因为自发性知道他自己的次序，而且他会跟所有人完美的配合，然后他会圆满的完成你的愿望，然后把潜力充分的发挥。因为你本身进了这个实相，你被梦入这个实相的时候，你已经本身就是那个神圣的一个创造者。然后具有一个神圣智慧的独特的创造性的显现，所以他说我不晓得讲过多少次了哈。世界的各部分基本上是违反的较小的因果力，或者是前后关系的一个次序，自发的聚到一起。既然是自发性，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因果力。所以因果力就是啊，他就要怎样啊，所以我就不能怎样，不是。因为它会自发的把事情聚合在你的面前，世界的各部分是违反较小，我不知道它这个较小的意思是什么，是说这个因果力是比较少了哈，啊其实或者前后关系的这样的事情，其实它是自发的，自发是比较大的样子哈，自发的会聚在一起。他说我不晓得讲了过多少次的，讲到去搞转头，
嘴巴都生茧了，喉咙都生茧了，
对。不是因果造成现在的状况，而是自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要种香蕉，就没有一个因果律，就是有一个人是不要让我种香蕉的，因为他会自发的聚到一起来，他会自发的聚到一起来，不是因果律，不是前后关系的次序。我要这样，他不让我这样，没有那个东西。你如果真的要这样，而没有任何安全上的考虑的时候，他就自发的会聚到你的生命里面来。所以就比而言哈，你的梦境带给你关于你生命、自己生命的来源，以及你的世界来源的许多线索，只是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去探讨它了，啊。但是呢，不管你的这个电脑有多伟大、多复杂，但是却不会做梦。你的电脑不管它的储存有多大了，哈，但是它就必然缺乏那个最小种子所天生拥有的那个天生知识跟他的一个内在信息，而且植物会做梦，但电脑不会做梦。
哦，机器人会做梦。
机器人不知道他会做梦，那应该是不会做了。
所以说树会做梦吗？
石头也会做梦。
对呀、啊，都会啊。那为什么电脑不会做梦？这有点矛盾哎。
对，但是这、就是。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做梦嘛。
他没有办法用，他没有内在信息嘛，他没有慧眼里的天生知识。
我要去看一下那个原文是不是这样写的哈，有时候翻译会有一点出入。
但是他这里是这样写哈，这王景焕的哈，啊，那事实上你看生命，生命体跟物质体的差别在于，你会跟所谓的石头会做梦，是它跟内在连结嘛，它不断跟内在连结，然后它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机器的话是人创造的嘛，所以它是铁的东西哈，它可能它原子电子是会做梦的。
那桌子也是人创造的啊。
是啊，桌子也是人创造的啊，没错啊。那桌子的话，它就没有那个天生圆敏的 的那个知识，它没有那种生命活力嘛。
可我们不是又说世间的一切都是活的吗？
是活的，
这个一切是不包括 man-made， 不包括人造的东西的。
我觉得你不要去挑剔这些小地方啊，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卡死在里头哈。他现在告诉你的就是说，像生命体的话，就种子啊，或者任何存在的一个生命体哈，它会做梦，而且不是做梦的问题，是它有未言明的天生知识。
天生的知识。
好，比如说这个小种子，它就自动会变成什么？它自动自发的。我还谈到那个自发性。
天生的。
但是呢，电脑本身它没有自发性，它变成是人工 program 在里面，它没有那种生命本身未言明的那个自发性的天生知识。它不是来自内在的啦，所以任何计算机和那种电脑虽然处理任何数量的资讯呢，但是没有办法组织成一个仪器的原子跟电池。就是这，我这样讲好了，他这里提到说电脑对不对？电脑是一个仪器对不对？但是组织成这个电脑的原子跟电池哈，它没有拥有未言明的天生知识，它没有拥有。但是如果是一切万有所创造的东西是拥有这个天生知识的话，所以它简单来讲就是它不在自发的范围里面了。小种子种进下去，它会长出它的特质，对不对？人它有它的特质，但是电脑的话，它电脑就是电脑，它是机器，它没有办法有那个未言明的天生知识。所以计算机没有被配备去感知那些知晓，那因为它无法做梦，所以它没有办法配备来做这种事。所以在梦里面，在梦里面原子跟电子天生的知识会被组合跟转移，因为他说我们的世界是梦世界的延伸嘛，所以这用为感知到其他的信息或知识的疗传，而梦境是由之而生到物质的一个实质情况的。也就是说，所有东西是从梦境里面生出来的，可是电脑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有这种把原子电子转移跟组合的那个能力了。所以它下面那一句话，它就告诉我们说：好，我们现在你在生前，其实你的主观是活着的，不然你怎么会出生，对不对？那你死了以后，你的主观还是活着的。所以主观性来讲，我认为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主观性不管你生前或死后你其实都是活着，那所以你不会死嘛，那你不会死，
换一个皮囊而已，
它形式的改变。那既然不会死的话，真正来讲的话，你就是让自发性真的充分表现你的创造力嘛。所以你的主观生活现在是被透过你称为醒时的那种专门化的意识形式来诠释。那一开始就提到嘛，我们现在是用醒时在解释梦境，那我的主观生活是被我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解释。那现在状况来解释的话，我必然要牵涉到一个东西，就是我怎么样保护我的安全啊？那变成我的示威，变成我的框架，然后变成我无法去突破的点。那这样的话，你的自发性当然就没有办法睡醒嘛，所以呢，他说我们的主观我们现在主观在生活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现实在解释，对不对？可是他说呢，我们只解释落入我们时空坐标的经验为真实的。我看到的人，我看到的事情，我看到的做事，我认为它是真实的。可是那些不落入我们的时空坐标的经验，我们不认为它是真实的。可是我们刚不是提到吗？有一个内在持续在，对不对？所以你的更大的实相是存在那个坐标之外，而宇宙的实相也是一样的，它自发的完成你啊。所以你们为你们自己创造生活，而当你一面走一面改变它，就好像一个作者边写边改变环境跟改变情节。好，那没有错，我们的确也必须要跟内在不断的合作，所以不是说判断自我意识或自我判断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说它必须要配合我们跟内在之间的合作了。就好像我的醒时生活跟我梦生活必须要 配合这样子。好，
这段真的好精彩，你们为自己创造生活，当你一边走你就一边改变他们，就像一位作者可能改变一本书，变更那些环境和改善那些情节，那个作家只知道他创造了，而并没有了解创造力赖以发生的自发性的秩序，那过程发生在意识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内在自我。
所以你看所有的创造哈，我们是在改变它了，我们边走边改变没有错，可是那个过程是自发性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它过程发生的在意识的另外一个层面，不是在你这个层面，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的那个判断哈，留一面给一个自发性的自己，
就不要卡住。
对对，而且最基本的方式模式也是世界也是由内而外生成的，好，并且是自做梦实相去形成具体实相的哈，而那过程也是发生在实相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它是从内在的层面变成外在层面，那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在荧幕上看到一个骑马的人，那个骑马人自己觉得他可以创造一切，对不对？啊，他信念创造一切，他说啊，我改变改变，是的，你是可以改变，但是不要忘记哈，你是把你的创造力，必须要在另外一个意识层面去改变，而且那个次序是自发性从内在出来的啦。所以才需要我刚提到的那个冥想力啦、暗示能力啦那些东西嘛。那这一节就结束了，
好精彩，非常优美的一节。
所以你从这一节跟上一节两个把它合并起来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其实在赛斯思想当中，他提到自发性那个部分很重要。那为什么是自发性？因为它有内在秩序嘛。那既然有内在秩序，发生什么事你真的需要担心吗？
顺其自然就好。
那我想再讲下一集大概也来不及了哈。那
我觉得剩十分钟讨论讨论那个张德文这个怎么来筹划。
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结束掉哈。
谢谢常老师，
谢
谢大家。
谢谢
张大哥，您觉得？